兄姐妹平安啊，听到我声音吗？啊，声音出来没有？啊，感谢我们诗班带来这么好的诗歌。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圣灵的差遣，我们信靠的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我们都知道是三位一体的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天父是赐下了救恩计划，圣子耶稣是我们成就了救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然后圣灵将我们重生，而且圣灵是内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坦白讲，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似乎不太熟悉圣灵的工作，我们也不太熟悉圣灵的声音，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去亲近圣灵，去操练聆听圣灵的声音，聆听接受圣灵的引导。聆听圣灵的声音并不是我们要寻求新的超过圣经以外的启示，聆听圣灵的声音乃是说我们通过圣经的规划和引导，然后我们也借着圣经的真理来分辨，而我们后确定笃定我们聆听到的是圣灵的声音。因为圣经给我们启示性的原则都是一些原则性的教导，但是圣灵的威声，当圣灵在你里面亲近的对你讲话，它是圣灵是个别的对你讲话。正如中世纪有一位圣徒叫伯纳的圣徒，他说了这句话，说你单单在圣经上读到说你的罪被赦免的是不足够的，你要亲自的听到神对你说，你要亲自的听到圣灵对你说你的罪被赦免。也就是说，你读到了圣经的原则是好的，但是你要个别的跟神建立关系，神今天对你说你的罪得赦免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跟使徒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来跟随圣灵的差遣，如何来跟随圣灵带领，为神来成就荣耀的事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3:1-12。弟兄姐妹听我来读。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疯疯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我有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侍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拉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女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粉烂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是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就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卷书虽然是叫使徒行传，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叫圣灵行传，基本上就是圣灵在使徒中的工作。使徒行传里讲到了圣灵的降临，第二章讲到了圣灵的降临，然后也讲到了圣灵充满，然后讲到了圣灵很多的工作。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圣灵的差遣以及圣灵的工作。巴拿巴和保罗是被圣灵差遣要到塞浦路斯，也就是居比路去外邦地来传福音。他们也遇到仇敌的拦阻，魔鬼兴起这个行法术来拦阻他们传福音，但是他们最终是因为圣灵充满，倚靠圣灵大能，抵挡仇敌，带人归主。最终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彰显，最终那个方伯侍求保罗是归信主的名下。也是我们今天要讲到圣灵的差遣跟仇敌拦阻，最终圣灵是得胜的，圣灵是得胜的神。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圣灵的差遣。安提阿教会我们曾经讲过，安提阿教会就像一个典范式的教会，可以说今天所有教会的一个的榜样，一个的标杆。安提阿教会可以说也是当时教会一盏明灯，使徒们当时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是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工作，于是差遣了巴拉巴是到了安提阿那个地方。而我们看到后来巴拉巴是亲自的到大树将保罗找来，一起来牧养这间外邦的教会。 当时教会里是有先知和教师，我们知道先知呢是根据圣灵的启示然后宣讲神的旨意，先知有些时候会预言将来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也就是会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做一些的解释，也就是先知不一定说一定要去预言未来的事情，他也可以解明当时发生的事情。教师主要的职责就是将神在圣经的话语上面加以阐释，然后对会众是谆谆教导，循循善诱，引导会众更深的认识神的真理。然后这里讲到先知跟教师里面有一些人，包括有西面，包括有古利奈人路球和与一个小希律王同样的马念，当然还有巴拉巴和保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很有意思，非常不同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人事实上今天在非洲的地方，古利奈人极有可能是黑色的人种。然后还有一个跟小希律王同样的马念，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在王宫里长大的一个贵族世家，当然还有巴拉巴跟保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弟兄们，他们是来自不同背景，也有不同的特点，来自不同地域，但是因为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们是神呼召他们是服侍同一个教会，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背景，但是在圣灵中有合一来牧养一个教会。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也就是这些人不单单专心的侍奉主，尤其是刻苦己心，进食通常是伴随着祷告，专心的去寻求神的旨意，并且仰望神的怜悯。当一个人愿意专心的侍奉主，愿意在神的面前进食祈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的话就临到他们。圣灵的话临到他们是要将巴拉巴跟保罗要分别出来，要将巴拉巴跟保罗分别出来。神要特别指派巴拉巴跟保罗，要他们完成一些特别的使命。是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做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看着，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而是要按着圣灵呼召他们的意思，要按着圣灵的意思去做主的工作。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血气或者凭着自己的感动去做一些，而是要按照圣灵的呼召，圣灵的感动去做主要做的工作。而我们看到当他们领受到圣灵的话语的这五位的弟兄，这有先知和教师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进食祷告，进食祷告，庄重地接受圣灵的差遣，仰望神的恩典，因为预备将来前面传福音的道路绝对不会平坦，要预备前面前路的艰辛。然后呢，五位弟兄他们是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彼此的按手联合，按手预备着意味着彼此的联合，按手的人跟被按手的人呢是在灵里面合一。虽然这一次的差派出去了之后，可能保罗跟巴拉巴再也不能跟安提阿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一同服侍神了，但他们按手的时候就是在彼此灵里的合一，人与人肉体上不再相见，但在灵里面是永远的合一，永远的彼此的扶持带到。然后当他们按手祷告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将巴拉巴跟保罗就差遣出去送走了。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真的是一个有国度胸襟的教会，他们送走的可以是最伟大的，最伟大的被圣灵充满的宣教士，也是这五个人里面其实最有生命，最被圣灵充满，最能够牧养，有牧养果效的就是保罗跟巴拉巴。但他们将最好的，将最好的牧者，最好的啊使徒送了出去，这就是这个教会的胸怀，为着神的国度。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跟巴拉巴被圣灵差遣之后，他们是立刻付诸行动，然后下到安提阿的那个海港西流基，因为当时呢很多时候都是坐船，他们从那海港的坐船往居比路去，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岛，就是在地中海的沿岸的一个小岛。而且大家还，如果你们留心读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讲到巴拉巴是从哪里来的，巴拉巴的故乡是哪里，塞浦路斯，巴拉巴的故乡就是塞浦路斯。所以神差遣他们非常有意义，他们最差遣他的时候，因为巴拉巴熟悉他的故乡，他也知道那个地方也有不少的基督徒，而且对传福音很有负担。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手，他差遣他们最开始出去的时候，让他们去熟悉的地方，让他们有一些宣教的经验之后，然后再往大胆的往外邦地方去传讲福音。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差派，神的手是非常的有意义。而且他们到了撒拉米，就是塞浦路斯东岸的一个的主要城市，而且在那里是在犹太人的各种的会堂里传讲主的道。圣经特别还提到了一个人，就是约翰。 约翰呢也称作马可，也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圣经马可福音的作者。这个时候的马可应该还是个非常年轻的人，他是巴拉巴的表弟，他这个时候是跟保罗跟巴拉巴一起服侍，做他们的帮手。圣经特别提到了马可这个人的话呢，约翰这个人的话，实际上为后来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到时候巴拉巴跟保罗分道扬镳，也是因着马可这一个人。当然这是后面的故事，我以后再给大家传讲。就是圣经在这里特别提到了这个人，是为将来的故事留下一些的伏笔。马可在这里为他们做帮手。是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做任何的事工，我们都需要有圣灵的差遣，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同工，不然我们做任何的事工都会寸步难行。大概在两年前，我接到就是一文弟兄给我转发的一个邮件，是萨斯卡通教会的一个的会友的朋友，是他的卡，是他在卡城呢有一个朋友呢，因为伤人罪，他用剪刀把房东就是砍得鲜血淋漓，最终因着伤人罪送进了监牢。他们盼望我们教会能够为这个人这个罪犯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当在祷告中求问神的心意，求问神的心意，神让我们做什么？坦白讲，我不知道能做什么，但神当时给我有感动，要我做一些的事情，就说你要为这个人做一些的事情。但坦白讲，我很为难。首先呢，我们对警察局、对监狱完全陌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联络，而且要怎么做呢？要怎么去探望这个人呢？或者探望他的人，我们该做什么呢？我完全不知道。而且我作为一个牧者，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跟进这样一个的个案。但是因为神一直感动我，圣灵在里面一直对我说话，要去为他做一件事情，所以我后来就将这个案例呢分享给我们施工委员会的弟兄们，也分享给曹老师跟霹雳长老，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动，什么样的看见。曹老师很快就给我发给了一份就是关于监狱施工的一些文章，然后后来我们在祷告中，霹雳长老告诉我说了，他有感动，神感动他要去看这个人。我感谢主，心中也默默地为霹雳长老感恩也祷告。但是困难很大，首先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然后霹雳长老呢，他当时就打到警察局，特别问这个人。警察局的人呢，因为这是关于个人的私隐，一个人犯了什么罪的话呢，警察是不可以方便透露的，是不能告诉他。但是那个跟霹雳打电话的警察呢，他看到霹雳长老很有诚心，他看到这个人真的是很想去关心那个人呢，他就鼓励他说，你好不好你到某一个的拘留所，你去看一看，看看那个人在不在那里。就霹雳长老去了那个拘留所，就发现那个人真的在那里，但是因为他的名字不在那个探访名单上，所以他也不能去探访那个人。后来这个犯人的妻子呢，是从萨斯卡通过来要探望丈夫，然后霹雳长老呢跟潘长东呢是一起陪着他去的拘留所。但是因为当时他的妻子也不在这个犯人的探访名单之上，所以当日这个妻子他也没有办法见到自己的丈夫，于是呢他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丈夫，要特别嘱咐呢，就将霹雳长老的名字呢加进这个探访名单之后，方便以后去探访。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之后，没有任何的音信，该何去何从呢？圣灵明明告诉我们要去跟进这个人，但是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操练聆听圣灵的声音，在聆听神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会被塑造，会被引导，会被更新。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如何来操练聆听圣灵的声音呢？我们今天怎样聆听圣灵的声音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两种如何来听圣灵的声音。我们可以从圣经中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也可以在生活中聆听圣灵的声音。维珍神学院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一个教授叫伍金·皮特森，他曾经这样讲过说，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眼睛转化成耳朵。当我们翻开圣经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将眼睛转换耳朵，在圣灵的帮助之下，经历从阅读圣经的文字，然后进入到听主的微声。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预备一个安静等候神的心。神选择在圣经中与我们相遇，经文就好像是我们跟神在约会的地点，而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是我们赴神的约，赴神的约去跟神见面。神已经在那里等待我们，神已经在那里等待我们， 我们需要的是察觉神的同在，神的显现。所以当我们 读圣经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尝试要我们去独处，我们可以静默。当我们独处静默的时候，帮助调整我们的耳朵，调整我们的心眼，调整我们的眼睛，我们去单单的注视神，单单的去聆听神。在这个时候我们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的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要学会有这样的操练，我们去读经，我们去独处，我们去默想，我们去静默的过程中，去慢慢的听到神的微声。当然这是讲到我们读经的过程中我们与神相遇，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聆听圣灵的声音。但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处处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要从圣经中听神的声音，我们也要从我们的生活中听神的声音。如果我们只会在圣经中听神的声音，但不会在生活中听神的声音，这样意味着我们的信仰生活可能跟我们的实际生活会相割裂。所以从圣经中听神的声音跟我们在生活中听神的声音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的偶发性的事件，有些的事情就是那样发生的。我们也不需要把我们所有的人生遭遇都一定要附上属灵的解释，我们也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要注意聆听神在一些特别的事件中，真的是有透过一些事件对我们讲话。 C.S. 路易斯曾经说过，说我们要特别注意聆听神在我们在患难中，在痛苦中的声音。他说痛苦往往是神来唤醒这个世代，这个世代好像失聪的，耳朵聋了一样，完全听不到神的声音。神往往用一些的痛苦来呼喊，唤醒我们的，唤醒我们回应神。这也是路易斯说呢，神在我们平静安稳，在喜乐中时是对我们微声细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不见。神很多时候对我们良心讲话，但是我们也听不见。结果直到神透过我们人生的苦难，透过我们人生的痛苦，神对我们呼喊，结果最终我们是听见的。神不是喜欢我们在痛苦中受煎熬，神也不喜欢我们在破碎中呻吟，但很多时候神是千呼万唤，微声的呼唤我们，但是我们往往自若罔闻，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神不得不透过一些痛苦的经历来对我们的生命讲话，使我们醒悟过来。所以我们要需要学会去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刚刚讲到，圣经是给我们一些原则性的教导，圣经是对所有人讲的话，但是当圣灵对你讲话的时候，他是特别的引导你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如何的行事为人。今天我碰到一些的难处的时候，圣经给了我一些普世性的原则，但是在今天这个世代，在这个过程，在这个特别点，我怎么样去行事为人呢？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我们要听圣灵对我们单独的引导。当我们愿意听，愿意在神的面前安静默想，在圣经中，在生活中听到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会有果效的去做任何的事情。就像我周一带我们家的老二去进 emergency， 他又一次的是鼻窦炎感染，我跟师母都非常的紧张。但是当我带他到医院的时候，孩子有发烧，然后在那里哭泣，疼痛的很痛苦的时候，我当时在急诊室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清楚的告诉我一句话，说你放心，他今这一次必不至于要住院。结果当神把这句话告诉我的之后，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平安。直到两个小时之后见到医生的，医生检查完了说你们回去吧，好好吃康师就没问题了。所以当你要听到神的声音，神将笃定的平安跟方向赐给你的时候，你才知道你人生路该如何前行。所以我们要学会去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才能够领受圣灵的差遣，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服侍神，为神来成就大事。当然当我们愿意服侍神的时候，仇敌会有很多的拦阻。巴拉巴跟保罗是到了塞浦路斯的全岛宣教，他到了岛的西部的城市叫帕福。这个时候他们碰到一个是行法术假充先知的人，名叫巴耶稣。所以法术就是一些人依靠邪灵做一些使人惊异的事情去谋利益，当然假充先知呢，就是冒充先知去不忠实传达神的信息，或者说是扭曲神的信息呢去行骗。这个人的名字叫巴耶稣。巴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是耶稣的儿子。巴耶稣的意思是耶稣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个一面能够行稀奇鬼怪的法术，一面还有动听的名字，他是耶稣的儿子，很容易叫人受迷惑。 那这个呢是和荒伯侍求保罗同在。荒伯呢就是罗马帝国的那种官民，其实就是跟今天的省长是类似的，他是由帝国的元老院所委派的。因为这个荒伯这个省长的话呢，侍求保罗是个通达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聪明有智慧呢，而且他也渴望寻求聆听神的道，他特别要听保罗跟巴拿巴的讲道。但这个聪明有能力的这个术士巴耶稣，他是刻意的抵挡使徒巴拿巴跟保罗，他想叫这个荒伯的是转移他们的信仰，因为他非常狡猾，因为他知道把这个荒伯一旦信了真道之后，一定会离弃他的虚假道理和他断绝来往，因为他要就要是要靠着这个省长的帮助继续的去在这个地方去得利，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他使用的方法呢，第一个是抵挡使徒，第二个呢是愤懑主的正道。魔鬼仇敌很多时候借助一些他所使用的这些人，这些误入歧途人来抵挡使徒，来愤懑真道。魔鬼会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搅扰攻击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今天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醒的祷告，我们要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要分辨仇敌在我们中间在做什么工作。就像我们在这个监狱事工当中的时候，当霹雳长老尝试服侍这个监狱的犯人的时候，坦白讲我虽然有感动，但是呢仇敌在我心中也有一些种下了一些惧怕跟怀疑的种子，因为我也曾经担心这个人毕竟是暴力伤人，他能剪刀将他的房东插得遍体都是血，虽然没有死人但是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个人是个暴力伤人的人，跟他接触会不会有危险呢？而且据说这个人是个虔诚的活教徒，他会听我们基督徒讲话吗？所以魔鬼也将这样子的惧怕跟怀疑的思想放到了心中。直到霹雳长老见到这个人之前，他也是空跑了几次的拘留所，等待了好久，直到有一天终于接到了那个拘留所的复会电话。原来这个拘留所的复会电话呢，它是全是英文操作，但这个犯人呢他是完全不懂英文，所以他尝试着拨了好几次电话都没真正打通，因为那些复会电话需要有按键之类的，他完全听不懂，所以根本没办法打通。直到他后来在拘留所里呢遇到一个会讲中文的人，帮他拨通了那个霹雳长老的电话，他们才真正开始联络上。但等到两个人真正见面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呢你要去探访一个犯过罪的，他这三个人案件你是不好提的，因为你要提到这个事情无非是拨开那种血淋淋的伤口，对方一定会感到非常的绝望，非常的痛苦。而这个人呢，他当时也在一个非常大的苦痛当中，因为他坐进监牢，他的婚姻接近在崩溃的边缘，在破碎的边缘。而对方看到霹雳长老这是一个受慰平生的人，为什么要坚持来看自己呢？看自己这样一个被社会唾弃近乎社会渣滓的人，所以这个人呢他也很惧怕，说这个人究竟要来干什么。魔鬼无形当中呢在两个人的心中呢设下了一堵堵的后墙，但是在祷告中霹雳长老他说他不放弃，他说他深信耶稣爱我，耶稣也爱这一个犯罪的这个受伤的灵魂，所以坚持去告诉他说是神感动他要来看他，要和他做朋友。对方一面也因着实在在监狱太孤独，难得有一个人能够每周都坚持来看他，所以他的戒心是慢慢的放下，开始跟霹雳长老一些坦诚的沟通。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切切留意，当我们做神的事工的时候，仇敌攻击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当然呢，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巴拿巴跟保罗碰到仇敌攻击呢，是兴起一些魔鬼的朋友，就是说请假道那些混乱主道的人来抵挡他们。但是很多时候今天魔鬼呢不一定采取这种硬攻的方式，而用那种软攻的方式。比如说他可能会利用人的恐惧，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三次不认主是源于什么？也是源于恐惧，是不是？源于害怕自己丢命。很多的时候就像在这个服侍这个监狱的犯人当中，我也最开始我也心存畏惧，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当我们祷告知道哦，原来这个恐惧不是从神而来，这恐惧是从魔鬼而来，魔鬼很多时候就利用人的恐惧拦阻我们去做神的事工。还有很多时候魔鬼会利用人的沮丧，比如说我们事工做了很久好像没有什么果效， 就像这一两年来卡城的经济非常的动荡，我们国语施工也似乎处于停顿当中。其实今天大家看看我们崇拜的人有多少，大家知道了，天气一冷的时候我们崇拜的人非常少，尤其这一两年我们的祷告会经历很多的软弱和挣扎。我一直盼望祷告会能复兴，但坦白讲我们今天祷告会仍然非常的软弱。我不断的祷告祈求神差派人来，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但今天还是看到很多的软弱。魔鬼很多时候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注视自己的失败，让我们沮丧，让我们怀疑自己有没有办法专心的服侍神。所以当我们里面有沮丧的时候，魔鬼会就利用人的沮丧让我们专注我们的失败，有没有办法专心服侍神。当然魔鬼也会利用我们的骄傲，魔鬼会惯用那种自高自大，把那种自我荣耀的意识充满我们，以致当我们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洋洋得意，或者我们开始靠自己说啊我很棒，就开始靠自己，不是专一的靠神的时候，就最终我们也没办法好好的服侍神。而且当我们带着骄傲带着血气服侍神的时候，这样的服侍神也不悦纳。魔鬼很多时候还会利用人的急躁，因为我们今天就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急于求成的时代，包括我们吃方便面都是要快速的，两分钟就搞定的，是不是？就是一个急于求成的时代，魔鬼就诱惑我们要什么事情都要赶到神的前头，让我们急躁不耐烦，以致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好好的求告神，没有好好听到圣灵的声音，也没有好好领受圣灵差遣之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组织自己动手，结果最终是失去了跟神同工的机会，然后呢也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事工做出来也没有果效。还有就是利用人的怀疑，特别是当我们人生面对苦痛的时候，面对一些很不顺畅的环境的时候，魔鬼就引诱我们怀疑圣经的真理，怀疑神的爱，怀疑神的恩典。当我们里面不断充满着怀疑的时候，我们开始问神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当我们有这些怀疑的时候，也正是魔鬼不断的击打我们，不断的摧毁我们生命的时候。但魔鬼还很厉害的一点呢，就是在教会里那个挑动煽动纷争和结党。魔鬼喜欢在教会里煽动纷争和结党，让弟兄姐妹分门别类，这也正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主耶稣特别要教会为教会的合一来祷告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喜欢，不同的喜好，不同的特点，我们很容易就跟那些自己喜欢的或者跟自己相似的人呢就结成一党，去抵挡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造成教会的分裂。所以我们需要留意魔鬼的作为，我们不要给魔鬼留下破口，让魔鬼在我们身上动工，最终我们上了魔鬼的当之后呢，最终是给教会给我们自己的生命带来很多的亏损。所以我们要知道仇敌有很多难处，我们需要明白仇敌的工作，我们要谨慎的来到神的面前切切的祷告。但是我们深信当我们倚靠神的时候，圣灵最终会大大的得胜。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是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能力，定睛的看着这个术士，他深知魔鬼借着这个人在拦阻神的工作是大声斥责他，说他充满了谎言诡诈和邪恶，斥责他是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有意思是他的名字是耶稣的儿子，但是保罗却斥责他是魔鬼的儿子，因为魔鬼就是利用人来抵挡真道，将私欲邪情充满在人的里面，让他们按照魔鬼的诡计奸恶来行事。保罗最终是奉靠主耶稣的名，也显出了圣灵大能来击打这个巴耶稣，叫他瞎眼，叫他看不见，结果他的眼睛是立刻的昏暗了，四处呢求人拉着手领他。魔鬼虽然借助巴耶稣来拦阻方伯信靠主，但是圣灵大能显出来了，方伯看到了保罗借着神的能力在这个术士身上所做的工作，方伯是离弃那个虚伪的假道而归信的真道，归信的真道，神的荣耀在他生命中显现。今天撒旦也仍然会蒙蔽很多不信的人，弄瞎他们的心眼，男主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我们的时候，最终让不少人堕入黑暗当中，看不清楚人生的道路，就像这个巴耶稣一样。是的，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就在霹雳长老在服侍这个犯人的过程中，他开始慢慢了解他，特别是要经过很多法庭上的审理案件的时候，他开始更清晰地认识这个人。因为这个犯人他是个活教徒，他平时吃素的，平常谨慎小心的连蚂蚁都不肯踩死一只，而且他跟这个房东原本是很好的朋友，他们认识的，而且还经常一起出去钓鱼。 案发当天的早上，为什么他要拿着这个剪刀把黄东刺得鲜血淋漓呢？这个犯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连控方律师也不明白。控方律师最开始想要控告他去谋杀罪，但是后来在审判的过程中实在找不到这个有什么谋杀的动机，他也不求财也不求什么，没有任何谋杀的动机，所以后来控告他的是严重伤人罪。因为这个也在拘留所里开始不断的反思，他自己是个佛教徒，但是关键时刻他的信仰帮助不了他，因为同为佛教徒的妻子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要选择要跟他离婚，而这一位受慰平生的基督徒却不离不弃的去关爱他，每周准时的去看望他，是怎样的一份爱来支持这个弟兄每周都去昏理不改的去关爱自己这样一个人呢？他开始用心的读圣经，他盼望在圣经中找到生命的答案，他每天如饥似渴的读圣经，神的话语进入到他的心，他开始慢慢的感受到平安，他不再绝望。尽管他的前面路非常的难，当他出狱之后，他面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可能要被遣送回中国。回到中国之后，他在异国他乡犯了罪，他将来怎样面对他以后的人生？坦白讲，他很担心，很害怕。是霹雳长老的祷告一直扶持他，陪伴他，所以他最终决定要在这个月底要接受洗礼。所以我会在月底时候跟霹雳长老一起到监狱里去为他受洗。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服侍一个监狱的犯人，我真的感谢主，圣灵的大能要拯救一个受伤的灵魂，一个被人离弃的灵魂，圣灵的大能也借着一个弟兄无畏的爱心和付出，最终挽救这个人是免入永远的沉沦，免入永远的沉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渴望靠着圣灵过得胜的生活，正如保罗他被圣灵充满，他能够行神迹来抵挡神的仇敌，我们今天都需要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愿意做祷告，求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明白，当我们圣灵是愿意来充满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切切的渴慕神，只要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如果我们一面是在罪中生活，一面怀着很多的苦毒仇恨，我们的生命绝对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圣灵只能充满在圣洁的人身上。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就会明白自己的权柄，神已经赐给我们权柄。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说，神已经给了我们权柄，我们可以践踏蛇蝎，神给了我们能力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当我们拥有这样圣灵的能力之后，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生命中过出得胜的生活，依靠圣灵，无论传福音也好，无论牧养家庭牧养教会也好，我们都能看到生命的果效。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今天当我们做主工的时候，为什么一直都这么难，为什么一直没有果效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祷告？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求问神？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差遣，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很多的时候，即便我们在做神的事工，但是当我们没有圣灵的差遣，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事工会寸步难行。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为弟兄姐妹祷告，盼望我们里面有无畏的爱心跟信心。将霹雳长老服侍这样一个监狱的犯人，就是因着他的爱心和信心，最终看到圣灵的大能彰显，一个失丧灵魂得以拯救。坦白讲，我们今天时常在软弱当中，我们活不出神的德胜和大能。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巴拉巴跟保罗是被圣灵差遣到外邦地传福音，他们遇到仇敌的种种难阻，但是倚靠圣灵大能，最终是抵挡仇敌，带人归主，神的荣耀得以彰显。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实在太需要圣灵的工作了，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活出被圣灵充满那种有果效的生命。我们的祷告也需要圣灵的引导，圣灵引导我们做出合神心意的祷告，神要为我们成就大事。我们的事工同样需要圣灵的差遣，我们需要圣灵能力，我们才能带领人归主。我们的敬拜，我们同样需要圣灵同在，我们才能真正在圣灵的同在中，我们遇见我们的神，我们生命得被翻转。今天我盼望弟兄姐妹们都跟我一样呼求说，圣灵啊，我愿你来，圣灵啊，我愿你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的故事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要做何等奇妙的作为。圣灵啊，我们今天呼求你，我愿你来，我愿你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活出有果效的有你同在的那种生命里出来。天父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在世上碰到很多的软弱难处，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你同在。圣灵啊，我愿你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